Nyang chi chimbo tsor den hi mi xiang zong ni mong lo chimbo nga bia ta par kar ta ngong chan to xin mo do tum ba tu ji chan la xiang tsar lo chimbo xin xia gen ji de ni zu tu ze wo zhe ro der xi huar de xi zav lam ta xi er tan ba xar zha de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tsar ma bi sen gem chen ro nyang lai ge re gen de zong bo mong lo man nan ba ra xiang zhe ji jie wei chen le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zhe lu ji mei zhen qin zhen bo de lai wen pen zhou la ba sheng yi yun den zhou huo yi pan dim jia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n de la mer xia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再讲啊无常的引导。那么那这一节课呢，再补充啊一下对机及道他这一课下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啊，前面呢只做了字面上的一个解释，离修法的知识呢还很遥远。那么我本人感觉啊，对一个淳朴的藏人来说啊，从一个对机解道他，就能够认识到，连那么大那么大的宫殿、寺院等等，都毁于一旦。那么我本人这么小的这个房屋，有什么好制作的呢？之后呢，的确，可以很快发处理信，前往异地他乡，选择清净的一个善令，住在山洞里面，那么这样过一辈子。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法，不求这个意识名利，一直到死，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善根。信呢，很淳朴，才能做得到。然而呢，对现代汉人来说啊，距离这个要求呢，似乎有千万里，所以呢，就是这一条啊，看起来难度特别大。为什么？大家需要明白，因为这个现在社会发展的方向、人们的见解等等，跟啊修正法完全背道而驰。大家清楚啊，人们都拼命的经营家业、事业、感情、娱乐等等，哎，唯一怕不多。唯一怕不信，唯一怕不高，在这个上面呢，趋之若鹜的，发之若狂的，而且呢，这种颠倒观念已经强化到成病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啊，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无依的窝，要到这个很寂静的地方，没有任何声色的山林当中，还要住这个山洞，只有几件衣服。一点口粮，此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要说直接去住，就连一点希求相望的心也发不起来。不要说这个发心，一想到就害怕了。那么想这样，要看到当今时代我们内心的真实状况。但是呢，要知道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我们修行的要求就随之降低，也不因为我们淡练无余，越陷越深，不处理就能够得解脱，也不因为我们口头上说一些虚假的言辞就能够跻身成就，必须在自信上开展出一条道路，正是接近这个目标，才能够从这个无余的淤泥当中爬出来，才能一心一直清净的正法。而且呢，要有十分大的圣洁力量才能转动自己的心，只有自己的心真正肯了，特别愿意了，认为这有极大的利益，有很大的好处，也是呢最好的生活，但愿早日实现，那么心里才会加强，才能逐渐逐渐从无余流程当中走出来，再逐步逐步加强，才可能成为具有出离心的行者。 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对机解道它是一条法则。哎，实际呢就是无常在对机物上的一个表现。那么对藏人来说，最大的家业之一就是造一个很大的石堡，哎，石头的一个房子，之后呢会发展出家庭眷属，出现各种的享受。那么总而言之，内在的心一直担坐在家宅上面。然而今天寒润的这个情形变得复杂得多，大家需要详细观察，仔仔细细的想一下就非常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家宅意味着世俗生活的全部。那这样子的话呢，堆积就是指不断不断的积累，不断不断的组合起来，来做成某种世间有为法。那么认的颠倒在于，只看到眼前有这种美景出现，有所谓的幸福快乐等等，就知意外是最现实的一个安乐和幸福。为此整个自己的心都铺在上面，不断不断的静音。那么愚梦处呢，在于不知道它的后边际，哎，这些都是呢由因缘的力量在主持，因缘一散，当即熄灭，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呢，在这种追求当中，发展出贪嗔、幻想、愚痴、嫉妒、竞争、散乱等等等等的各种烦恼，由此呢发生各种的业。那么这样呢，就永远陷在苦集二者当中。要看到这里面全部都是呢苦和集的东西，没有一点生发正法的一个内涵，而它的结果就是长期深深的陷在生死轮回里面。在这里要发出离心的话，一定要见到他的无疑，一定要见到他的过患。那么这个呢，又要从无常看到他的无疑，从苦集而作看到他的过患。譬如现在学习这个无常，就要看到每一次用尽心力去静音、去对立、去塑造等等，那么最终都踏落一空的，就发现这实在没有意义。要从无意上去想，譬如你本人从小为了寻求实践的知识，从拼音开始不断不断的记句，然后呢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词语，很多很多的概念，那么想这样学习这个数理化，还有这个英语啊、中文等等，不断不断的积累知识，然而呢到年老的时候发现这些都没有用，甚至呢很多都记不得了。曾经学过那么多那么多的数学，到现在只是做一点加法减法，此外那些知识都消散了，再也不做了，也没有用了。再要看到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总是先去上学，然后就放学，从进校到出校都是呢有业缘支配的，过后呢就一无所有了。这就发现这间学校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呢现代文化呢鼓吹这个有价值，这个有意义啊等等，让我们把自己的心投入到这个里面，以为它真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呢用各种的假象制造名誉、成就感，以此呢作为个人身份的一个标志，我们就这样迷陷在里面了。那么这里的堆积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一道题一道题的做，一节课一节课的听，一张卷子一张卷子的考，这就叫做堆积。我们在时间学的知识就这样一个状况发现以后，它就叫做堆积，到了它的后面就倒塌了，一无所有了。 哎，同样这个经营家庭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啊，一开始两个人相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经营的过程，最后发现一无所有。这个因缘一散了，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呢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诱惑。那这是因缘积聚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过后就彻底没了。再者，为了一个家要耗上多少多少心力，要准备什么房子啊、车子等等，为了买房子呢要不断不断的积累因缘暂且，那买到了以后呢，在整个屋子里面做了多少经营，这些全部都叫做堆积。那么所谓的这个倒塌，就是最终这个房子里面没了主人，送到这个火葬场烧成灰了。我们看到他的后边记，就发现所作所为的这一切的一切一点点意义都没有了，完全没有用处了。或者呢，就是经营这个事业啊，也是这个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的去积累，就像这个一层楼一层楼的对房子一样，一级一级的上去。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就是有为法的世界，需要人一点点的去积累才能造成。然而呢，所造成的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个法，而不是真实的一个法。没有真实事义的法，哪里能抱得住呢？过后呢，总会发现一点点也没有了。大家需要明白，其他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哎，譬如上网看一部电影，或者呢想了解时事新闻，做各种的娱乐等等，这也是一个经营。那么上去以后呢，随着因缘不断不断的积聚，整个过程就不断不断的在展开，那么到了最终就是结束了，一关机什么也没了，耗那么多那么多的心力在这个上面，最终一点意义也没有。再看到他的后边记啊，就发现所有的这个影片娱乐等等，最后都是再见，哎，变成一片空白了。再说经营这个家庭宴会吃喝玩乐啊，或者呢就是经营相貌等等，每天在化妆台前花3个小时、5个小时，这么多小时就是在经营一张面孔，它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堆积起来。譬如说涂化妆品啊，涂什么口红啊，还有这个妙眉等等等等。然而呢，到了晚上一卸妆就什么都没有了，倒塌了，熄掉了。而且啊，他是这样子每天做，而每天都重复做的，他只看到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感觉呢化妆得很好，多漂亮啊，那么过后呢全部都没有了。哎，这就是不承认这是虚假的诱惑法。到了后面看到他的后边就全部坏灭一空，结果啊心全部沉溺在里面了。或者呢就是经营意识，就是说为了得到好的衣服要积聚很多很多的因缘，甚至呢上身下身还有这个帽子啊、鞋子啊、袜子等等全部堆起来，这个就是堆聚。在多少细胞合成的身体外面再包几层，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哎，成了一个艺术品。之后呢会发现每一次都是呢堆积一次就倒塌一次，再堆积一次再倒塌一次，任何意义也没有了。我们凡夫小孩啊，在世间就是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诸佛菩萨看我们就像看小孩对沙子一样， 对腕了，风一吹就没了，再对起来，风再一吹又全部没了。整天在对沙子和沙子倒塌的过程当中寻找意义。然而呢，这里面全是非法，一点诗意也没有，一点正法的内涵都不存在，就这样完全耗掉了我们的厦门年华。或者呢，就是金银美灿，大家清楚啊，也是要去买、洗、切、扫、租、炒、等等等等，在桌子上堆得满满的，有这个正餐，有什么糕点、冷的、热的，各式各样的食品。那么这样就把这个食品做出来了，堆好了，很多心思投放在里面了。这个时候他以为现在可以吃了，能够享受快乐。但是要知道，再好的这个美食啊，过喉咙三寸就没有了，而且呢变成了非常肮脏的一个东西，最后呢变成粪便拉出来，谁都不想要的。那这就看到了经营出来的这个美餐最终成了粪便，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呢，现在很多人喜欢聚会，很多人的这个聚会呢也要聚聚很多的条件，比如说要唱歌啊，要跳舞啊，要喝饮料啊，要搞节目啊，还有呢就是房子里面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又是一整天。那么这些因缘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认为有幸福感，但是呢要看到它的后边际。当时间一到了，这个聚会一结束了，顷刻之间一切理解全部删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或者呢，今天心情低落，感觉没有意思，哎，是不是要去逛逛街、购购物，或者呢开着车到哪里去兜一下风，或者呢到什么地方去旅游旅游一下等等，这些都是呢对环境的一种淡作，想寻找一种感觉。这也要很多条件对起来，那么对起来以后呢，似乎有了什么一点点，但是呢过后呢又一无所有的。或者呢就是结交很多很多的人，从两个人成家，然后呢发展成一个家庭，又发展出很多很多的眷属，再发展出很多很多的活动，整个一套就是因缘在不断不断的积聚而发生。那么这些让我们深深的陷在家庭网当中。或者呢事业，就是说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呢开展出各种的产业，雇佣员工之后呢一系列公司事务的发展就开始进行了。哎，好比这个藏人一块块的对石头，对的时候呢认为这个有诗意，要把它打磨光洁，让它非常巍峨高现，有表现力，自我感觉非常荣耀。大家清楚啊，这个藏人他是一个高院的一个人，没有太多的想法，而我们是现代社会的人，在这样物欲繁华的年代里面，我们想打造的自己啊更大了，很多很多都是呢内在意识上的东西，以及呢文化上的东西，这些全部都是虚假的。然后呢就想打造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业，打造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成功。而这个打造就是堆积，哎，这里所讲的堆积就是这个。然后呢就会发现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就是事业一层一层的发展出来，每个细节都要求非常精致，一直追求更大的生活、更新的生活、更高的生活等等，整个自己的身心全部都投放在这里面，迷而不返的。那么像这样要看到整个现代生活社会鼓吹的各种理念， 所谓的成功，所谓有意义，所谓有价值等等，全部都是在大造，在映照，都是来虚假的一个东西，都是来生生灭灭的一个诱饵法，不可能脱离因缘自然就出来的，必须要人去做的。而认的这个妄相呢，非常非常的大，他认为要用自己的意识拼搏争取，在方方面面去做，认为这就是意义，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了。然而呢，它就是因缘之词的一个假象，过后呢，决定一无所有的，完全可以说就是会消失的。那么由于在这个上面看不破，我们就深深的陷在一张巨大的现实法西轮网当中，上面呢有层出不穷的细论，建立这个有意义，这个不但有意义，需要自己去打造，那个呢有意义，需要去营造，还有呢很多很多未来的事情需要去发展，需要去创造等等。那么这样永远不可能有一分钟修清净真法的时候，即使自己认为是在修，心也整个担坐在现实法里面，难得有几个清净的念头这样是绝对修不到正法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就是要看到那些巨大的事业，巨大的打造全部都倒塌了。比如在现在的这个商业当中，多少大产业大富豪过段时间全部呢从舞台消失了，再也找不到这个人这个大公司的状况，全部被替代掉了。或者呢要经营我的面孔、眉餐、衣服、物宅等等，就看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人物，他的美丽演养群芳，但是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了。在这个上面堆积无数次，总归是最后到他，没有别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他的最后的结局，这就是他最后边际的一个相状。或者呢想经营物质，那就看最高级的这个豪宅，或者呢你想得到什么学问，那就去看世界最大的学问家，他最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里衰竭的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意识根本无法运转的，那他的思想他的学术到哪里去了呢？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或者呢想在政治上去大造，那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家，也是到了一定时候全部彻底倒塌了。那么这么一类一类去想，才知道堆积皆倒塌的真实含义。之后呢就想，我这么一点点小的生活、小的事业、小的学术有什么好经营的呢？就要从这里面马上处理，之后呢才会发生后面的真相。自己看透了世间有为法，看透了这世间一切的堆积法全部都是呢倒塌的，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干了，那些是没有用的，每对一次最终都要倒塌。就像一个智慧成熟的人再也不想做下怀对杀字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人人要重新建立观念之后才会想到，也就是说我本人要像嘎居先德那样处理故乡，处理我原先最单恋的生活区、娱乐区、事业区，然后呢就选择一个异地来住，那里呢不牵涉生死轮回的业缘，它就在缘起上隔离了。否则一卷入到里面，就像卷入到这个漩涡里面一样，各种的力量、各种的因缘会 抓住我，使得我在那里不断的陷入愚痴状态，而且、发展的全部都是呢贪嗔痴各种染污的罪业，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首先要处理纵然无权，它是发展生死轮回事业最密集的因缘权。之后呢，要到达一个极静之地，那里呢没有业缘的缠绕，才可能正式去修清净的法，这才是这一生的意义，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要看到那一边全体没有意义，这一边全体有意义，都是100%。之后呢，一心去入到修法当中。那么为了这个修法，一定要有环境的保护，在因缘上呢，要完完全全切断过去的因缘，投入到新的因缘当中。这就要过三洞的生活。为什么呢？它是最彻底的，也是获得成就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到这里就远离了种种染污的红尘，之后呢，意识住心全部远离了各种这个杂染的眷属，以及发生贪嗔等的根源，也就是网络、手机、电视等等，全部远离了。然后呢，在一是民三个方面全部见到最低了，这个时候的内在的心就叫做断好几念，其他再不想了，一心修法了。这个时候就要世间嘎当失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全部投入到正法上，坚守法道的原则了。而且呢，在这个上面呢，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方向。这个心一定要发展出来，而且呢，修到非常醇厚，那出力的行为可以做得出来，法道可以观测在分分秒秒当中，之后呢，才可能探得到极深成就，否则连一分成就也不可能得到的。下面我们讲一讲现德典范的内容，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说，噶举现德受推弥勒日巴注释，他就是处理精修的一个典范。数十年一直住在山里面，不跟这个世俗为伍，得到极深成佛了。连最后原籍都是呢前往忍界浮洞里面，无论当时地震们怎么挽留，他都守住这条原则。他在心已与发，发已与穷，穷已与死这个上面做到了彻底，的的确确就是远离染污的世间，一心修持圣法，而且呢窥见意识、窥见名誉等等，一直发已与穷了。专辑里面讲到，准则那么多年住山洞，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了，最后变成裸体了。这个时候他也不下山，收住一个穷字。为什么呢？他就是怕跟世间人交往损坏自己的修行，所以呢彻底断掉了攀缘心。同样吃的东西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他也不怀怨，以前马为食，吃的他自己的全身都是绿色，让人怀疑是一个鬼。他穷到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步，小偷夜晚来偷，尊者说，我白天自己都没有什么东西，你夜晚还能得到什么呢？当时小偷也笑了，原来他比我还穷啊。再说他色气意识名誉未修圣法，并不羡慕别人当大喇嘛，非常显赫气派，游人大山，穿很好的绸缎等等，处如前呼后拥。他呢弃绝了所有名利等等，因此呢能够一直修到死， 得到无上的成就，也就是说得到即身成佛了。我们读注释的这个传记，不光是酷气敬仰，还要历历效仿。我们也应当做注释的一个化身，汲取传记当中的教验，一分一分去效仿。那么这样呢，才能走上诸佛菩萨的道路。在这个著名的藏地离师土观宗派源流当中说啊，猪八嘎巨的法式非常广遍，大概有灵鹫飞十八天炉城的一个面积。所以呢，言语说啊，藏人半为猪八，猪八半为其师，其师半得成就，此于呢奉行全经。那么猪八的这个猪啊，翻译为龙啊，我们藏文叫 Njubabgarji， 就是这个龙的意思，猪八这个猪翻译为龙。就是说啊，这个传承从12世纪开始了，由这个林清日霸，就是北马多吉开创的，由他的上首弟子藏巴加勒伊西多吉传出。那么藏巴加勒以上师的这个授记到达这个拉萨河下游朗姆地方建造寺院的时候呢，有九条龙就地飞天，顿时呢雷雨交加，因此呢盖寺庙以祝为名，就是祝这个龙为名。这个传承被称为呢嘎居牌龙的传承，或者呢就是祝巴嘎居。那么在这个注释啊，周边呢具有五万弟子，藏巴加勒给予种种教导后，他们都能顺其严厉实践的贪欲舍明修行，以及呢就是静心伤色的道心，当时呢能现其大受益，就是说真悟的约五千人。那么他吩咐弟子们应当呢终身修行，一生一世都做修行，不做别的，而且呢就是分批呢派出去前往各处圣地苦修。所以呢在他老人家住世期间呢，西藏就流行这样一句言语，一半的藏人是猪八行者，一半的猪八行者是行气的苦行者，一半的苦行者是成就者。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能得到真悟的人都是修孝称所提倡的处理心和自感贫穷，一直到十字间受主法道。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金刚乘当众的孝称。那么接着呢，还要看故禅师们是怎么受持利欲的德行。所以呢，下面我们把眼光呢转向汉地。从这个汉朝到唐朝时期，有很好的孝称大乘共同修行的风气，因此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成就者，他们呢并没有排斥孝称，二是呢历历实行的。譬如很多唐代禅师虽然具足大乘菩提心，然而呢都具足孝称利欲的功德。像这个秦护禅师，他老人家一生不传这个绢帛，仅仅呢以制帛做衣服穿，也就是说啊，禅师一生就是不穿好的这个丝织品的衣服，只是呢以制帛作衣，收监狱的一个道。同样这个居海禅师穿麻衣，穿草鞋，没有别的。而同样的智峰禅师十年自持山上夜宿的过失，因见水没有别的吃的喝的东西。那同样这个回满禅师，他立了监狱的志向，自许两根针，冬天乞讨破衣服来补一下穿，到了夏天就舍去， 而且常常起事，在外面住不超过两天，到了这个寺院就劈柴做木屑。有时候呢，他老人家呢住在这个古墓当中，一身心无部位，身上没有实质，睡觉不做梦的，非常了不起的。哎，同样这个宁有禅师最初去这个魏山跟怨和魏武吃相里重疾，然后呢就是蓝月玄台上座，从来没有穿过狮子皮的衣服，所以人们都叫他大不纳。他发誓不离门徒，对客方来参访的人都以有以相教。临死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在身边。当时临死呢，叫来一个人给他聚祸，而且有个记者说啊，不用剃头，不用皂浴，一对孟获千足万足，意思说到临终的时候，我不用剃头，也不用这个洗澡，反正一对孟获烧掉了，就千足万足了，是这样说的。另外呢，就是淮海禅师这样说过，淮海曰：“汝等现习祝愿，修习万事，不念名闻利养，亦是不谈一切功德利益，不为世法之所制，出世戒气，不以欲汉，足矣。就是白长淮海禅师说，你们求无本性，那这样子的话呢，首先要卸下一切的祝愿，各种世间的事都要放下，而且呢，内在心里呢，不连名闻利养，不讲究什么意识，不谈一切功德利益，心不能执着在世间法上面。如果事欲特别大，年年都在五欲六尘当中奔驰，那怎么能见本心呢？怎么能悟到本来呢？那是往生死去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要悟到见本心，在意识收容上一定要见之又见，见到最低。只要吃一点醋食，能借得过这口气，也就是能延续这个生命，不至于耽误道业，就足够了。再者，穿大不定的衣服啊，能御汗就足够了。如果一直将就无欲，还想悟道正果，那正是痴人说梦啊。那么另外呢，非常了不起的啊，物业过失他也这样讲，就说啊，物业过失曰：如今天下戒禅戒道，如何萨数现成不屈，未免轮回，四年不亡，尽须沉罪。那么意思呢，这里物业过失说啊，现在今天天下皆得禅和道的人，想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多，其实呢，只要有丝毫烦恼和业的尘垢没有去掉，也不免生死轮回，还会轮回的。对世间无欲六尘的法，各种名利享受等等，还在四年不能忘坏的话，那全部都要沉沦，要颠倒坠落下去的。又这样说道：自如也与告示，伤不复正，且感大德得以以后，冒此时事，想折角荡子里住翻，吃过二三十年，名为不干坏，财宝不为念。那么意思呢，就像过去的殷仪告示啊，尚且不服皇帝高官等等的政情，能保持自戒清高，脱离尘垢的，何况那些大的在得了注释希赖的信义，知道了佛出世说法的用意，自己的本性之后呢，都在茅棚，在这个石头的山洞当中，在折教的这个 锅里面煮饭，吃过20-30年了，心里根本不扎功名利禄的念头，根本不想世间财富的享受以及高级之举等等等等。又说到兄弟论事不论序，智者口反圣意，尽是其身妄见求得来，他心回眼观之，如此弄虚事后一切，再为蝼蚁，从头又做问事。那么一生呢，兄弟价呢，只讲一个事实，不讲这个虚假的，仅仅是这张口吃个饭，这个身穿个衣服，都尽是欺骗圣贤求得来的。也就是说，欺骗善宝，欺骗诸佛菩萨，欺骗传承上师，而不单是欺骗赖佛穿衣赖佛吃饭的，而且呢仅讲究好的，那更加就是不得了的事了。那么这里讲，由他心回厌的人来看，就像吃脓血一样，这种这个形式等等的业债如何能患难，事后依旧像前面一样再多为蚂蚁，又重新做蚊虫等等等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呢不修行贪享受的一个后果。那又说到，如自下边修习取，顿息完远是得，否则不如以二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善现。那么意思呢，假使你本人能够自下使这个心休息下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顿时自息一切的完愿，这个呢才可能有见性悟道的机会。否则呢，不如一座大孝乘而从教法来修行，哎，不妨还能得四果三现。又说到，现德云，了则业障本乃空，未了还需筹数债。于是呢，就看你本人了还是未了。如果你能了得自心空，能证入空性，那业障本来空的。如果你还没了，心还落在世俗缘起里面，那一定要还数债的。这个因果是非常严厉的。另外呢，就是唐代大美法昌禅师，他得了这个马祖禅师即心即佛的妙智，所以呢他老人家呢隐居在这个深山里面，没人知道。那么一次呢，就是言官一心造他，他以写诀而不去，而且呢附了一首偈子说道：一次荷叶一五金，速速送化十有余，冈北四人之住处，又与茂色如甚具。啊，他可以说就是彻底立足的一个典范，在这个意识名上面都精良这个窥见了。他老人家说，我有这个一次的这个荷叶，可以做无数的衣服，有这个寄宿的种化足够吃了，刚刚被世人知道住处，又把茂色移入根深的山里面，他这样就不出山，多年阴修，可见他收到的志向十分见证。另外呢，就是唐代同辉禅师30岁出家，今太白山，没有带粮食，都是呢以超过卫生，渴了就喝水，要休息呢就一座书坐，起来就禅师的，经过五年了。那么一次呢，就是用这个木头打兔块啊，破掉了，当时豁然大悟了。晚年呢，自是一群一背麻蟹窜了20年，不拿不落一次又一次，从东到下都不换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真正窥见一世诸 不然这个尘缘一心安住在法上面。而且呢，这样开悟的大德一直在内在心性上用功，长期保养，得到了大成就。同样，这个龙闪和尚圣取不出，也没有什么通路。由此呢，被这个东山见到了。见到后呢，他烧掉这个物质，进入更甚的善力隐居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彻彻底底杜绝名利。一旦被人发现，就有了名，之后呢，有了途中等等。这样子的话，人就会陷在名当中。所以呢，他彻底杜绝名，做一个因者。又比如这个慧众，自从在六祖初得了心印以后呢，住在南阳白崖山当子固40多年，压根就没有下山。又譬如这个立宗，住在智湖45年，压根就不下山。还有这个回廊，住在潭州赵提寺30年不出门一步的。同样大通，住在投资山30年的。还有这个南泉，自己在慈阳建了禅寨30多年，根本不下山。另外呢，就是净亲啊，禅师说，我49年在这里还有事走坐，无业过时呢，因为这个唐穆宗强力造进，他说啊，你们先在前面走，我现在从别的道去。于是呢，就是禅师啊，做母语剃发，到了众业，借家父座就走了，竟然一时俱走。所以呢，他们都受着清高的道心，70年都住在深山里面，不跟世间名利牵扯，所以呢，他们的道是非常清净、非常深厚的。而且这些都是呢开悟的大德，然而呢，都以消沉的处理性作为禅道极为重要的基础，不敢在这上面轻举妄动。开悟了以后呢，还有像坏胎、胡杨、婴儿那样非常非常孝心、孝心意义的，这都是呢很厚重的心，也是长远的心。这个跟西藏宁玛噶举派等各派的大德们非常非常相近，都是呢入善苦修啊，杜绝名利，瞬间意识，一直受着一个穷字，一直受着一个道字，到此为止了。那么这样藏地汉地的各个实修派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怎么成道，怎么成就，而且即身成佛也是大智大悟的，我们通过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根据大德们的传记正式记载的原文的内容，我们给大家实事求是的方式来讲了一下，大家心里就非常有数。所有过去从这个佛乃至于我们的传承上师之间，都是这样经过一番苦行，也就是千辛万苦，放下一切一切世间法，一切一切彻底剪掉，然后呢就是一行这个修法，才法道上有所成就，而且呢成了今天我们的护主，成为今天我们的皈依对象，就是依靠这样一心修法而成就的，根本不是很热闹很热情追求，然后呢放不下看不破照感觉，一直呢就是没完没了的对这个花花世界到处这样攀一攀，那样求一求，这样干一干，这样做一做，这样换一个啊方式，那样就是追求一个另外的这样那样的东西，这样那样的种种的情况，这样子就是压根没有智慧的，完全就是非常可怜的小孩玩沙子做房子一样的一个游戏了啊，没有别的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呢，所有实践法的后边句去看，就发现一切一切都是呢彻底坏灭的，彻底消失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甚至呢彻底自己的一生的下面的价值时间全都被耗空了， 全都浪费掉了，最后呢一无所得，一无所有，一无成就，到头还是心相续当中修行任何功德没有，空空荡荡的就要奔向这个后世的道路了，非常非常的可怕，是这样。所以呢，有福报有智慧，又想离苦得乐，去想解脱，去想成佛道上面的佛弟子，一个住持大德的，一个传承上师的合格的弟子呢，他该早就要觉悟这个，要发现这个，要通达这个，要真真正正的心甘情愿的很欢喜的遇到这个宝贝一样，要完全需要去接受，为了发苦心，为了发难信的一切问题。而且呢，一种有智慧眼有福报这样的一种人，或者说他的道心一定起来，道心坚固了，他把他的这个福报他的智慧用在修行上，否则没有道心，没有坚固道心，或者呢压根就没有这个处理的德相，那就完了，再聪明再有智慧再有福报，全都是呢成了时间法，全都成了堕落轮回的，而且他的后果非常不理想。哪怕再聪明，时间当中呢成了无与伦比，再有福报，连这个第十天都没有办法比较，但是呢最终还是会堕落，而且堕落最后呢就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去了。那从他后边去看的话呢，这个无常法，这个优罗法，这个世间法，这个轮回的东西呢非常可怕，把自己彻底送到无地的地狱当中去了，非常悲惨啊。所以呢一定要这样看破放下，要对于这个名利啊，对这个意识啊，对这个物欲六尘的享受等等，或者呢没有道心，再怎么样都修不到任何出世间的修行的功德，也就是说在解脱成佛道上面是寸步难行的。那么这样前辈的住持们的传记，他们的苦行都是为了发难行能行，全都是呢吃苦，而且呢就是几十年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到死到圆寂为止。那这样我们再下面讲一下现代生活跟处理性的巨大差距，这样明白今天的人修行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啊，修行各类无常就是要应我们首先达成消沉的处理性，没有别的，这就是佛法的基本要求，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谈到行者要远离故土，悬着异地，而且住在山东无人知道，跟夜兽为伍，之后呢要见尊，要减掉衣食名誉，一心以正法来进修，自己发心，就是说在噶当斯义法上做个彻彻底底的，实际就是要观测偷脱心，让心呢从无欲流尘当中脱离出来，然后呢就有最大的心力一心专注在正法上面，这是关键点，否则啊心没有办法控制，就会滑落到欲海当中，都是呢非法的内涵，这样根本修不成法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呢只要把现代生活和十二头陀心做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往往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走，跟这个修法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大家清楚，十二头陀心饮食方面有四条，就是说啊，其实清晨喝水，过午不食，一天自持一餐，一坐食，不吃任何零食，吃食意的分量。那么现代所谓的修行人却完全远离了佛陀的教诲，譬如吃多种多样的菜肴，而且呢精心讲究，甚至呢一天吃三到四餐，并且呢餐间用点心，还有这个食物的来源呢有动物素菜，具有荷尔蒙维他命，以及呢就是铁等矿物质，大量吃各种的零食，很多很多都是呢有毒素的东西，以及呢各种餐点，现在还有 太空餐等等，而且呢吃得过多了，最后呢没有办法要去减肥啊。那同样衣服方面，也就是说头头心生意，那就是由别人扔掉的碎布以及呢裹尸体布缝成的这样的一个生意。而现代人穿的那就是最流行的丝织品、羊毛制品等等昂贵的衣服，还有头陀心要求自居住善意，而现在所谓的这个修道人衣柜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有各种款式的。再做住处方面的六个对比，也就是说第一，头陀心自住山东森林以及呢空闲处，而现代人住在布置舒适的牢固房子里面，跟家人待在一起。那么第二呢，就是头陀心呢住在粪间，而现代人呢是用各种的奢侈品富裕人家，还有这个花园游泳池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头陀心呢住在这个树下，而现代人呢住在有各种生活用品的舒适的房子里面，有这个卫生间、卧室、大厅，里面呢有浴缸、沙发、电视等等，充满了各种物欲。第四呢，就是头陀心住在露天处，没有任何遮蔽这么一个地方，而现代人呢住高楼大厦，屋子里面呢有冷暖空调系统等等。那么第五呢，就是头陀心呢随处住，不求这个舒适，而现代人呢住在舒适豪华的旅馆等等当中。那么第六呢，就是头陀心呢常坐的，就是说住在自够坐下来的一个空间，而不躺下来睡的。而现代人呢不满足地球上的生活，还上了月球，睡在有弹簧床垫的高级床上面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就看到传统是怎么要求修道人专注在利欲的反省当中，叫做斗兽身心出尘劳，这样心才能拔出来，一心呢关注于修道上面。而现代生活的历练呢，引导人们深深的陷在物欲流程里面，不必多少时日，这个人的心呢就彻底成了欲望的一个奴仆了，再也没有办法提起心理用于修行上面了。所以呢，多数人呢只是口头谈论实现自我，将就生活品质，实际上是在发展欲望心，欲望的烦恼心，没有别的。那么像这样完全在跟法道背道而驰的方向上走，从这里我们人人要看到自身处在什么点上面，这样观察的时候，现代生活跟这个处理性的巨大差距，那现在不是该嫁了、该减了、该稍微自助了、该处理了、该吃一点苦了、该远离这个花花世界享受无意流程的环境了，否则的话呢，这一辈子一点点道心坚固的基础上修佛法的功德都不会成就的。所以呢，非常可怕的，说清楚了、说明白了，那自己心里有数，心里很清楚，就知道的的确确要做个干干净净的修行人呢，没有一种处理性，没有一个道心，那就全完了。哪怕你一辈子再有什么样的知识，再有什么样的技巧，再有什么样的福报，表面上跟大菩萨一样的形成任何种种这样那样的外表形象上的一个行为，一切都是假的，跟这个解脱道完全就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时代啊，如果没有踏踏实实的、没有扎扎实实的、没有系统的学习大乘心法门的话呢，可以说 99% 连一个道心都没有，完全跟法道背道而驰的一个状况再混日子，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抓住大乘心的重点，没有在这上面花心血，没有这上面天天 学修，没有串习，没有再在观修的话呢，那不是一天，不是一年，就是一辈子，不管你做居士身份还是现出一个出家相的身份，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一个啊一般的俗人一样，修不到这个解脱道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用正面，从反面，从这个修行人的各种德相和背道而驰的非法行持的种种的过患，心里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尤其呢就是反省观察自身，自身出在哪个点上面，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在那儿，也就是说你的心完全在欲海当中，完全深深的陷在五欲六尘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彻底成了欲望的一个奴仆啊，一点真正集中心里干干净净的如法的如力的一个状态修行的德相，什么都不会得到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不是啊学佛法是口头谈论的，不是啊实现自我的，不是啊用佛法来啊让自己的生活幸福感要充足，要有这个价值，要有品质，根本不是这样。否则呢，完全走这个魔道了，完全就是成了一种单走这个世间法跟魔一样的一个状况。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发展的时候呢，这个欲望心就发展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刹车，每天都呢兼顾这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烦恼，那就是非常可怜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辈子呢就遇到了善报，遇到了不可思议的显明圆融的佛法，遇到了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走这个黑暗路了，你还是走这个下坡路了，那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自己在道上面没有这个修心，没有发道上成就，那什么成就都谈不上，不说即生成就即生成佛，连这个下一辈子不堕落三恶趣的把握都没有了，那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相信因果的，然后呢培养这个道心，道心就是潜心，尤其是这些外潜心上需要下功夫，然后呢道心有了什么都好办，道心没有的话干什么都成了一个世间法的范畴，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上面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下功夫，要思心，要打坐观修，然后坐间再在思维这个法义，然后呢把佛法带到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分分秒秒都成了如法的状态，就是说没有单做世间名利等等的毒品啊染污的一个状况啊，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呢完全有个大觉悟，完全给自己有个要求，约束自己一定要放下，一定要破掉，一定要干掉这个，否则现代生活跟这个处理性的巨大的差距，讲清楚了明白了以后呢，你看了就知道你完全就是跟街头道是背道而驰的方向在走啊，这个是太颠倒了吧，是吧，太倒霉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智慧眼，然后培养道心去看，那么我们今天人跟过去那样一样需要想解脱想成佛，那一样要修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了发必须难辛苦行，而且呢每天就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呢最终有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结果。所以希望大家呢用这个大潜心作为一生修行的终点上要下功夫，再来学修观修，这样的话呢有极大的利益。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为了我们心相续当中造人能够升起真正的道心，在这个解脱成佛上一直前进，早日获得普贤殊胜心，做不觉回向。我一道